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李敏，字公勉，襄城人。景泰五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御史之职。天顺初年，奉命安抚平定贵州的蛮族。回来后，巡视京城周边地区。因为冀州的运粮通道经过海口，经常发生船只倾覆淹没的事故，建议另外开凿一条河渠通到冀州来避开危险，军民都认为有利。成化初年，因推荐被破格提拔为浙江按察使，又担任湖广按察使，历任山西、四川左右部正使。成化十三年，升任右副都御史、巡抚大同。敌军骑兵在边塞出没，偷袭杀害守墩的军士，李敏埋伏壮士突然出击，擒获了他们，修筑整治城墙壕沟，敌军不敢侵犯。成化十五年，被召回朝廷担任兵部右侍郎。过了四年，因病回乡。河南发生大饥荒，他逐条上奏了几项救灾措施。皇帝下诏任命他为左副都御史、巡抚保定各府。成化二十一年，改任都管漕运，不久被召回朝廷任命为户部尚书。在此之前，李敏在大同时看到山东、河南转运来的粮饷，路途遥远，耗费巨大，于是计算每年开支之外，全部命令缴纳银两。百姓携带轻便，容易送达，而将士能够用剩余的银两置办军装，双方都感到便利。到这时，他又请求京城周边山西、陕西各州县每年输送到各边的粮食，每粮一担征收银一两，其中十九分输送到边镇，按实价折算成军饷，有余粮就收购以备军事行动。皇帝听从了他，从此北方的夏税秋粮都折征银两，是从李敏开始的。崇文门宣克司的税收大多被权贵侵吞，李敏因为马文生的建议，请求增设御史主事监督。御史陈尧指责李敏聚敛钱财，李敏两次上书请求辞职，皇帝安慰挽留他。皇亲国戚请求拨给空地以及英房、木马厂一千顷，李敏坚持不同意，事情得以停止。在宪宗末年，宦官、宠臣大多被赐予庄田，他们犯罪后大都辞去庄田归还官府，罪行重的被没收庄田，但朝廷没有把这些庄田分给百姓。李敏请求召人佃种，每亩征收银三分，皇帝听从了他，但其他庄田仍然照旧。恰逢京城发大水，李敏于是极力陈述庄田的害处，说现在京城周边有黄庄五处，占地12800余顷，勋臣外戚、宦官的庄田有332处，占地33100余顷，官校招收无赖担任庄头，强夺牲畜，杀害人命，侮辱妇女，民心悲痛，这是灾疫产生的原因。黄庄开始于正统年间，当时诸王尚未受封，将闲散空地设立为庄，王就藩后土地仍归官府，后来就沿袭下来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何必设立黄庄，请求全部革除庄户，将土地交给百姓耕种，每亩一律征收银三分，充作各工用度，这样没有黄庄的名目，而有充足财用的效果。至于全要的庄田，也请选择佃户管理，由官府收取租税，听任各家领取，取悦民心，感召和气，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。当时未能采用，南京御史与守备太监蒋琮互相攻击，御史都被逮捕贬谪，而蒋琮照旧任职。李敏两次上书极力谏争，都不被听从。弘治四年，李敏得病请求退休，皇帝为他派御医诊治。后来他又极力请求，于是让叶琦接替他，下诏让李敏乘坐一车回乡，还没到家就去世了，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恭敬。李敏生平注重德行道义，所得俸禄赏赐都分给兄弟故人。闲居时，在紫云山路建造房屋，收藏数千卷书，与学者讲习。到巡抚大同时，上书将这些书登记在官府，下诏赐名紫云书院。大同孔庙没有雅乐，因为李敏上奏才得以按制颁给。叶琦，字本清，山阳人。景泰五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御史之职。天顺初年，石亨诬陷他，被交给司法官吏审讯，拷问没有证据，出任武治知县。成化年间 多次升官至大同巡抚。孝宗即位后，被召回朝廷担任户部侍郎。弘治四年，接替李敏任尚书，不久加封太子少保。哈密被吐鲁番攻陷，守边大臣请求给哈密移民粮食，安置在内地。叶琪说这是自己招来祸患，扣下了这个奏章。奸民进献大名府的土地作为皇庄，叶琪建议归还给官府。内官龙寿请求开采银矿，叶琪不同意，皇帝听从了他。随后龙寿请求拨给长卢岩20000银，到两淮售卖以供织造费用。叶琪极力谏争，最终没有被采纳。叶琪在户部任职6年，正直诚实有操守，能够为国家节省财用。每次朝廷商议用兵，他都坚持不同意，只是改变了开中法，让淮商用银两代替粮食，盐客突然增加到100万，全部输送到运司，边镇储备从此空虚了。弘治9年4月请求退休，回乡后去世，追赠太子太保。侄子叶志进士出身，历任刑部右侍郎，以清廉节操闻名。贾俊，字廷杰，戍路人，以乡试考中进入国子监。天顺年间被选拔授予御史，历任巡视浙江、山西、陕西、河南、南直隶，所到之处有声望。成化13年，从山东副使破格提拔为右迁都御史，巡抚宁夏。在镇7年，均民安居乐业，被召回朝廷担任工部右侍郎。成化21年，奉命到河南赈济饥荒，不久转任左侍郎，几个月后升任尚书。当时朝廷特别重视进士，举人没有做到六部尚书的，贾俊唯独因为崇高的声望得到这个职位。到孝宗即位后，尚书王树、李敏、周鸿模、于子俊、何乔兴、都御史马文生都是当时受民众赞誉的人，贾俊参与其中，也称职。各王府的宅地、墓地全部由官府支付费用，而且仪仗经常修缮。内官间想要频繁兴建大型工程，贾俊说王府既然有禄米、庄田，请求只给一半费用。仪仗不是特别破旧，不得烦扰有关部门。公家应该营建的只有仓库、城池，其余都停止。皇帝回复同意。弘治4年，宦官奏请修建沙河桥，请求调发金军25000人以及长陵五卫军帮助服役。内府宝钞司请求增加工匠。浙江及苏州、松江等府正遭受水灾，而织造锦起达到数万匹。贾俊都坚持上奏，并得以停止。工部政务与内府监局相互关联，而内官监专门管理工艺，职责尤其相关。贾俊不为他们所阻挠，工艺大为节省。太庙后殿建成后，加封太子少保，患脚病退休，下诏允许乘一车回乡，按规定供给一夫粮食。过一年去世。贾俊廉洁谨慎，在工部任职8年，威望遍及朝野。接替他的是刘璋，字廷信，延平人。天顺初年进士，历任朝廷内外官只有声望，在工部任职也多次有争执，名声仅次于贾俊。黄福，字用章，他的祖先是丰丘人，曾祖迁居平越，于是在那里安家。黄甫考中正统13年进士，被任命为行人，历任南京刑部郎中，刚正廉洁，人们称他为硬黄。有一个大奸华坛千户，霸占百姓的炉场，没人敢过问，黄甫夺回来还给百姓。成化9年，升任四川左参议，过了很久升任左参政。巡视重庆时，旋风在车前刮起，无法前行。黄福说这一定有冤情，我应当为他审理。旋风于是散去。到了周里，祈祷城隍神，梦见好像有人说周西寺，寺距离周城40里，以山为巢穴，后面临近大唐。僧人夜里杀人沉到堂下，瓜分他们的财物，而且在洞窟中藏了很多妇女。黄福派官兵包围了寺庙，彻底追查，得到实情，诛杀了僧人并拆毁了寺庙。仓吏倚仗皇亲贪污官粮上万，黄福依法追究，威势盛行于所辖地区。历任四川、湖广左右部正使，上奏关闭建昌银矿。南京和北京新建工程，湖广应当输送银20000两， 按例向百姓征收，皇甫用库银余额支付。金王上奏请求迁移祖坟，皇甫担心扰民，坚持不同意。成化22年，升任右副都御史、巡抚延绥。弹劾参将郭雍都指挥正印，李铎、王从等人使之受到惩处，设计逮捕了奸豪张刚。申明军令，增设敦堡，边防政务焕然一新。外出看到士族的妻子衣不蔽体，叹息说：“介儿家贫到这种地步，我有什么面目畏惧他们之上？”立即预发3个月的军饷，亲自安抚慰问。恰逢有诏令拆毁安寺，皇甫于是全部淘汰了尼姑，将他们配给没有妻子的壮士。到皇甫离任时，很多人携带子女在路上拜送。弘治3年，被任命为南京户部尚书。言官认为皇甫升迁太突然，多次进言，皇帝不听，改为左都御史。皇甫在庭中焚烧刹吏不说，事情贵在得到合适的人，资历功劳的久近，哪里是设官的本意。皇甫做官40多年，性情急躁，不能容人，但操行廉洁，所到之处有建树。弘治6年，请求退休，未及动身去世。张悦，字石敏，松江华亭人，考中天顺4年进士，被授予刑部主事，升任员外郎。成化年间，出京担任江西佥事，改任督管浙江学校。极力拒绝请托，考核世子不糊名，说我凭自信罢了。升任四川副使，升任按察使，遭遇丧事，扶丧期满后补人湖广。王府呈奉张通放纵自肆，张悦依法惩治。到入京朝觐时，宦官上明掌管东厂，众人竞相奔走其门，唯独张悦不去。上明非常怀恨，暗中侦查却没有得到什么。上明败落后，张悦被召回朝廷，任命为左迁都御史。孝宗即位后，升任工部右侍郎，转任吏部左侍郎。王树任尚书，张悦辅助他，曾经2次代理选拔官员的事务。弘治6年夏天，大旱，皇帝征求直言。张悦上奏遵旧章，续小民，重减粟，采冗食，禁滥伐等几件事。又上呈修德，图制2篇奏书，都被嘉奖采纳。不久升任南京右都御史，随即改任吏部尚书。弘治9年，又改任兵部尚书，参赞机务。因年老，多次上书请求退休。下诏加封太子少保，乘一车回乡。去世后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庄简。当时与张悦同乡而先任南京兵部尚书的是张莹，字廷器，正统13年进士。景泰初年，升任御史，历任江西副使、按察使、陕西左布政使。成化3年，以右副都御史、巡抚宁夏。宁夏城是土著的，张莹开始用砖砌筑，疏导河流，灌溉林州屯田700余顷。因父亲去世离职，扶丧期满后，启用巡抚河间等府，改任大同巡抚，历任刑部左、右侍郎。成化18年，升任刑部尚书。第二年，加封太子少保。又过一年，再次因丧事回乡。弘治元年，启用为南京兵部尚书，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庄义。嗣忠，字大器，运城人。成化2年进士，被授予御史、巡盐2淮。巡视浙江回来后，掌管各道章奏。汪直暗示嗣忠弹劾马文升，嗣忠不同意，被诬陷在朝廷上受杖刑。因都御史王悦推荐，升任大理寺丞，再升右少卿。敌寇入侵大同，朝廷商议派大臣巡视保定各府，于是任命嗣忠。过了几个月，就升任右副都御史，巡抚该地。河间沿海百姓的土地被全家霸占，嗣忠夺回还给百姓，被召回朝廷担任刑部右侍郎。遭遇母亲丧事，租用运粮传载着母亲灵柩南归。督曹总兵官王信上奏此事，嗣忠被逮捕交给司法官吏。恰逢当权者正在驱逐隐民党羽，而嗣忠与隐民是同乡，于是被贬2级任曲靖知府，改任徽州知府，又入朝担任大理寺左少卿。弘治3年，以右副都御史、巡抚苏州、松江等府，尽心于救灾事务，被召回朝廷担任户部侍郎总督仓场， 不久改任吏部。弘治十一年升任右都御史，过了两年升任户部尚书。弘治十五年，四中上奏天下会计数目，说常规收入的赋税因为捐免逐渐减少，常规支出的费用因为秦起逐渐增加，收入不足以抵补支出，正同以前军国费用节省，小民只缴纳正赋而已。从景泰到现在，用度日益广泛，定额之外加征。河南、山东的边饷，浙江、云南、广东的杂办都是从前没有的，百姓已经非常困苦，无法再增加。往时四方丰收，边境没有征调，州县没有流民，现在太仓没有储备，内府空虚匮乏，而冗时冗费一天比一天增加，希望陛下警惕省忧，大力加以削减节省，并且敕令廷臣共同寻求足以充实财用的办法。皇帝于是将奏张夏发廷臣商议，商议结果上奏十二件事，其中罢黜传奉冗官，淘汰内府滥收的军将，清理腾乡四位勇士，停止四贯斋教，削减内侍、化工、翻僧供应，禁止王府及织造烂请盐引，命令有关部门征收庄田租，都是权贵宠臣所不便利的。奏书被扣留几个月不下发，四中于是又上言，其他事都回复同意，但事关权贵宠臣的最终被阻挠没有实行。奸商投靠外戚张鹤龄，请求用长卢旧引17万免追盐客，每引纳银五分，另外用价购买各场余盐如数，听任贩卖，皇帝同意了。后来奸民援引此例请求两淮就引到160万，四中等人极力坚持，都不被听从。从此盐法大坏，奸人横行江湖，官府无可奈何了。东厂甄事者揭发四中的儿子四瑞接受金钱的事，四中多次上书请求退休，皇帝命他乘一车回乡。正德年间，刘瑾挑剔四中在户部时的事，以至于罚米三次。又过了几年去世。曾见字克明，他的祖先是贵阳人，因戍守户籍而居住在京师。天顺八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刑部主事。通州有十多人被牵连定为盗贼，案件已经审理完毕，曾见辨明他们是冤枉的。不久果然抓获了真正的盗贼。成化末年，历任右通政，多次升迁至工部左侍郎。弘治十三年升任尚书。孝宗在位时间很长，天下安居乐业，内府供奉逐渐增多，私设间请求改造龙毯、素毯100多条。曾健等人说，毯子虽然只是一件物品，但在山西、陕西征收毛绒，在河南采集棉纱等原料，在苏州、松江招募工匠，历经多年，耗费劳苦百端，恳请下旨停止。皇帝不听。内府真工局请求招收右将1000人，曾健等人说，往年上一间招收匠人1000人，兵帐局效仿招收了2000人，军器局、私设间又效仿各招收1000人，弊端的源头一开，流弊就没有止境，于是命令减半。太监李兴请求举办元宵烟火，有诏令裁减节省，因为曾见上奏全部停止。16年，皇帝采纳各位大臣的话，召回织造中官，中官邓荣请求留下，皇帝又答应了。曾见等人极力进言，才命令减去三分之一。这年冬天，曾见说各省正在用兵，而且水旱灾害多，盗贼猖獗，请求停止各项营建修缮以及明年的烟火、龙虎山上清宫的工程，皇帝都回复同意了。正德元年，雷电击中南京报恩寺塔，守备中官傅荣请求修缮。曾健说，上天的心意在警告，不应该大兴土木来劳民伤财，于是停止。御马监太监陈贵上奏请求迁移马房，清天监官倪谦复查后请求批准，给事中陶协等人弹劾陈贵假公济私，并弹劾倪谦阿谀附和，皇帝不听。曾健坚持上奏说，马房都是由清天监相看地势建造的，后来任意增建的，应当命令拆毁恢复原状，用自己的钱财修缮，这样既不妨碍牧养又不劳民。皇帝回复同意。内治染局请求在苏州、杭州各府开设织造，供应宫廷的锦起达到24000多匹。曾健极力请求停止，得以减去三分之半。太监许庸等人各自带着敕令到浙江各地抽运木材， 也因为曾见的进言而停止。孝宗末年，内阁和部院的大臣都是当时的杰出人选，曾见也持守正道。等到他和韩文等人请求诛杀宦官没有成功，留在朝中的大臣大多顺从避祸，只有曾见保持原来的节操。有诏令赐给皇亲下如宅邸，皇帝嫌他狭窄，想要扩建。曾见据理力争，皇帝没有听从。第二年春天，中官黄准担任凤阳守备，皇帝答应他的请求，赐给旗牌。曾见等人说，大将出征以及各边官守将才有旗牌，内地守备没有先例，于是停止了。这年闰正月，曾见退休，不久去世，追赠太子太保。梁景，字廷美，郭县人。天顺八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兵科给侍中。成化年间多次升迁制都给侍中。向中征讨荆襄，驱赶流民回乡复业。梁景弹劾他放纵士兵逼迫，比贼寇更残忍，这些话记载在《向中传》中。延绥用兵，命令山西预先征收草料粮食，百姓相继逃亡。梁景上书陈述他们的困苦，得以宽免减征。京城附近的八府原来只设一名巡抚，驻扎冀州以防御边患，不能兼顾。梁景请求顺天、永平二府分设一名巡抚，把冀州边务归属他，命令巡抚陈连专门安抚保定六府，并监管紫荆各官。朝廷商议同意了他的建议，于是成为定制。不久，和同僚韩文、王兆等人上奏请求启用退休的尚书王弘、李炳，并斥责都御史王岳，还涉及宫廷中的隐秘之事，被在文华殿杖打。武敬伯、赵辅熙争不敢作战，称病请求回来，又谋划掌管府军事务。梁景等人极力论奏他的罪行，于是让他养病回家。九年任期届满，升任陕西左参政，分守桃州、明州。西番入侵，梁景督兵斩杀了他们的首领。为母亲守丧期满除服，回到原任，历任左右部正使。先后在陕西十五年有很多政绩。孝宗即位，升任右副都御史、巡抚湖广。弘治二年，百姓饥荒，请求免征两京漕粮89万多时，皇帝同意了。皇帝登基的诏书已经免除了各地额外的进贡，但提督武当山的中官又进贡黄金、梅笋、茶芽等物。武当山的道士原先只有400人，到此时增加了一倍，所度的道童又增加一倍，都靠官府供给衣食。每月供给油蜡、香纸、洒扫赋役数以千计。中官陈喜又带了30多个道士，各自持有护持敕令，所到之处作威作福。梁景都上奏请求停止免除，大多被采纳。为父亲守丧期满除服，再次巡抚四川。七年被召入朝授任南京吏部右侍郎。很久之后，就地升任户部尚书。退休回乡，去世。王兆，字文振，赵地人。生来有异于常人的资质，学士曹鼐认为他奇特，把女儿嫁给他。天顺末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工科给侍中。瑞皇后去世，正值秋天祭祀太庙，当时议论认为不应当因地位低而废弃尊长。王兆说，李有丧事不祭祀，不得已就改期等到服丧期满。议论虽然没有施行，有见识的人认为他正确。勘察木马草场，弹劾会昌侯孙继宗、抚宁侯朱永清战罪。当时地方官缺员，命令京官三品以上保举。王兆说，恐怕助长奔走钻营的风气，皇帝不听。多次升迁制都给侍中。八年七月，敕令修建龙善寺工程完工，授予工匠30人上保少卿官职，任道训等人因书写碑文都升官。王兆上书极力劝谏，皇帝不醒悟。不久，和梁景等人论及宫廷之事，皇帝大怒，召到文华殿当面责问。王兆仰头高呼说，臣等的话虽然不恰当，但是区区犬马之诚心，只知道是为了国家罢了。于是杖打后释放，出任湖广右参政。元节经略京襄，王兆辅助的功劳最多。因父亲去世离职，服丧期满在任，升任右部正使。弘治元年，调任贵州左部正使。这年冬天，以右副都御史身份巡抚云南。土官喜欢征袭职位，有关官员收受贿赂， 颠倒曲直，产生边患。王昭不接受贿赂，一律依法决断，并且革除不合理的弊政。各少数民族归顺，边境安宁。有离任的官员不能回乡的，他们的妻子儿女很多被卖为奴隶。王昭出资帮助他们，得以回去的很多。洪武年间，尚书吴云济王一之后殉难，后来王一谥号中文，每年祭祀他，但没有提到吴云。王昭为此请求，于是赐吴云谥号中节，与王一一同祭祀。四年被召入朝，受任南京兵部右侍郎，还未上任去世。徐克，字公素，常熟人。成化二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工科给事中。中官想出京管理抽分厂，徐克等人上书争论。中官发怒，请求立即派遣徐克等人，想要罗织他们的罪名，没有找到罪证才罢休。出任湖广左参议，升任河南右参政。陕西发生饥荒，应当转运几万担粮食。徐克认为路途遥远，请求折合银两，上下都觉得便利。弘治初年，历任左右部政使。惠王府程凤司违反规定设置官吏，徐克即除了他。惠王上奏徐克侵犯侮辱，皇帝赐书信告诫惠王。黄河改道逼近开封，有人建议把藩府和三司迁到许州，徐克说不便，于是停止。四年受任右副都御史，巡抚该地。上奏说，秦末的项梁、唐末的庞勋、元末的方谷珍等人往往起事于东南，如今东南民力已经枯竭，加上水旱灾害连续发生，去年冬天彗星扫过天津，正好在吴越地区，请求召回织造的内臣，敕令巡抚巡按等官用心安抚，以消除灾疫变故。皇帝没有听从，按旧例王府有大的丧事，派遣中官致祭，所过之处骚扰百姓。成化末年才开始就近派遣王府呈奉，等到皇帝即位又恢复了旧例。徐克请求按照先帝制度，并逐条上奏淘汰冗官，清理赋税，禁止苛敛骚扰，确定赎罪条例，革除抽分等几件事大多经商议施行。户部催讨拖欠的赋税很急，徐克以灾变请求延缓其事。御史李兴请求在云阳另外设置三司，割南阳、荆州、襄阳、汉中、保宁、夔州隶属他。徐克陈述五个不可行的理由，于是停止。徐克一向刚正，所到之处意志豪强，驱除坚壁。等到担任巡抚，因为所辖地区有很多王府，执法尤其严厉，宗室很多人不高兴。平乐、义宁二王于是攻击徐克削减禄米、改换校尉等事，调查没有证据，判徐克进入王府误行端礼门，想要平息二王的愤恨。皇帝知道徐克没有其他过错，但因为二王年幼，详斥严厉斥责，命令湖广巡抚韩文和徐克互换任职。吏民罢市，哭着送行几十里不绝，下属官吏用多余的金钱赠送，他挥手让去掉。到任时，正值齐王前往封国，终使携带几百艘盐船强行压价卖给百姓，被徐克阻止而不能进行。他的同党秘密在皇帝面前构陷。过了一年，中止改任南京工部右侍郎。徐克上书说，大臣的禁用应该出自朝廷推举，没有听说有传奉得到任命的。陈升平不敢从其他途径晋升，请求赐予罢黜。皇帝安慰挽留，于是拜受任命。全是要人烂锁工匠的，全部抓住不给。十一年考核政绩入都，得了病，于是退休去世。李诫，字守贞，高密人。成化五年考中进士，选为庶吉士，改任御史，巡查两浙盐政，回京掌管河南道事务。因为四方灾伤，陈奏实政几件事，皇帝大多采纳。李诫敢于直言，遇到事情不可行，就率领同僚论奏，触犯皇帝心意，两次在朝廷上被杖打。九年任期届满，升任大理丞，晋升少卿。弘治改元，升任右迁都御史、巡抚宣抚，不久召回协助院士，历任兵部左右侍郎。十年夏天，北方贼寇图谋进犯大同，命令李诫兼任左迁都御史，前往都运军饷并经营筹划。等到了那里，贼寇已经退去，于是大力整顿军备。 核查官田刘据钱款归还给军队，用那些钱偿还军队所拖欠的马价，边人感激喜悦，先后逐条陈奏便利之事20件。去世，追赠尚书。李诫的儿子李坤，字成玉，弘治初年考中进士，历任礼部主事。中官何鼎因进言被下狱，台谏官员营救他，都受到责罚。李坤又论旧，皇帝不听。因父亲去世回乡，启用改任兵部主事。皇帝要在城外修建延寿塔，李坤又上书劝谏。正德初年，群小当权，李坤请求罢黜奸邪之人，禁用忠直之士，杜绝宦官外戚的请托，节省宫廷内外的奢侈浪费，都不答复。升任员外郎，触犯尚书刘禹，贬为界州知州，多次升迁至陕西左布政使。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甘肃，与总督彭泽经营筹划哈密，兵部尚书王琼弹劾彭泽处置失当，话牵连到李坤，交给司法官审讯。法司说李坤设谋恶阻强寇，功绩不可掩盖。王琼不听从，贬为浙江副使。世宗即位，王琼获罪，李坤恢复官职，巡抚顺天。不久召入朝廷任兵部右侍郎，嘉靖初年改任左侍郎。大同军队作乱，杀死巡抚张文景。李坤奉命前往安抚，秉承皇帝旨意加以宽赦，并请求收葬抚恤张文景。皇帝正恨张文景积成事变不听从。李坤患病回乡，很久之后去世。黄科，字明玉，遂宁人。成化20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龙阳知县。政绩名声传扬，升任御史，出京巡按贵州。经打长官何伦图谋不轨，黄科设计擒获了他，改设流官。贼父糜鲁作乱，黄科上奏弹劾巡抚钱岳、总兵官焦俊等人，都获罪，改任巡按缉抚，历任山西按察使。正德四年，升任右迁都御史、巡抚延绥。安化王朱智反反叛，传檄四方，以讨伐刘瑾为名。其他镇守官员畏惧刘瑾，不敢上报。黄科封好檄文上奏，并陈奏便宜巴士，同时紧急命令副总兵侯勋、参将石原分兵扼守河东，贼寇余是不敢出击。亦不落进犯边塞，黄科和总兵官马昂都军作战，在木瓜山击败他们。六年又进犯边塞，黄科发檄文命令副总兵王勋等七将分据要害夹击，又击败他们，多次得到皇帝赐予的玺书银币。这年秋天，入朝人户部右侍郎、总督仓场，河南用兵，出京管理军饷，主客兵10多万人，追击奔袭转战，驻泊没有定所。黄科根据情况周转运输，军需没有缺乏，记录功绩增加俸禄一级，改任刑部，晋升左侍郎，不久改任兵部左侍郎。宁王朱宸濠图谋恢复护卫，黄科坚持反对意见。九年升任南京右都御史，不久就地受任工部尚书。因年岁到了，请求退休回乡，去世。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简肃。王鸿儒，字茂学，南阳人，年少时擅长书法，家境贫寒，担任府中书左。知府段坚喜爱他的书法，留他在官署中亲自教他，送他进学校成为诸生，于是考中乡试第一名。成化末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南京户部主事，多次升迁至郎中，升任山西佥事，晋升副使，都督管学政，任职九年，世风很盛。孝宗曾对刘大夏说，藩臬官员中像王鸿儒这样的人将来可以重用。正德改元，因病辞职回乡。刘瑾专权，收召名流。四年夏天，启用为国子祭酒，因父亲去世离职，再次启用为南京户部侍郎，历任吏部右侍郎，不久转任左侍郎。14年升任南京户部尚书。刚上任，陈濠反叛，命令他督运军饷，被上升居，于是去世，谥号文庄。王鸿儒做学问，致力于穷究道理并致用，被世人推崇。在吏部任职时，清正自持，家中没有私人请托。弟弟王鸿渐乡试也考第一名，以进士身份历任山东右部政使，以廉洁沉静著称。从兰， 字廷秀，文登人。弘治三年考中进士，担任户科给事中，宦官梁方、陈喜、汪直、维新先前因罪被排斥贬斥，又通过攀附关系回到京城。从兰趁清宁宫发生火灾，上书陈述六件事，极力论说梁方等人的罪行，这些人于是被废除。不久又说吏部遵照诏书，请求提拔任用因进言而获罪的各位大臣，但圣旨没有完全听从，这不是用来显示诚信的做法。师夷被纠合，请免于送交诏狱。京城附近的赋税徭役繁重，富民设法逃避，其他户代为承担，应当加以整顿。奏章下发到有关部门，升任兵科又给侍中。都督佥事吴安因传奉圣旨得到官职，从兰请求罢免他。当时命令调拨团营军8000人修建九门城壕。从兰说，臣不久前检阅营军，诏书允许专门从事训练，不再差遣调拨，命令下达不久，随即又意使他们对之前的诏令如何交代。于是停止派遣，升任通政参议。小王子侵犯大同，命令他经营筹划紫荆、倒马等关塞可以通行敌骑的路径100多处。正德三年升任左通政。第二年冬天出京管理延绥屯田。安化王朱志凡谋反，从兰上奏陈述10件事，其中说文武官员乏米的，变卖产业不能偿还。朝臣被贬谪戍边，刑官胡乱引用新立罗织罪名定案，没收其家产。校尉遍布边塞，气焰嚣张，人人不能自保。刘瑾非常憎恶他，假传圣旨严厉责备。给事中张赞、御史汪赐等人于是迎合旨意，弹劾从兰。刘瑾正忧虑边防事务，搁置不问。几个月后，刘瑾被诛杀，升任通政使。不久擢升户部右侍郎，督察管理三边军饷。六年，陕西巡抚都御史兰章因4月寇乱移驻汉中，适逢河套有警情，于是命令从兰监管固原、晋鲁等处军务。从兰上言陕西起运的粮草多次被大户侵吞，秦伟派官员押送，每镇请拨发内库银数万两，预先购买粮草。御史张玉清理出田亩，请免除租税，按弘治18年以前的税额征收。灵州的盐税请照例开中，照商敌粮。军事的折色，主管者多克扣减少，祈求选派临近有关部门散给。皇帝听从了。这年冬天，南极及河南受灾，命令从兰前往赈济。尚未出发，而河北贼从速迁渡河，将要逼近凤阳。于是命令从兰以本官巡视泸州、凤阳、滁州、河州，监理赈济。河南白莲贼赵景龙自称宋王，劫掠归德，从兰派遣指挥时间知州张思齐等攻击斩杀了他。九月，贼寇平定。论功赏赐金币，增加俸禄一级，召回处理部事。兵部没有侍郎空缺，于是命令天助。第二年，大同有警情，命令巡视居庸、龙泉各官。不久监督宣府、大同军饷，升任右都御史，总治宣府、大同、山东军务。命令内地都修筑堡垒，敌寇到来自行收堡如塞下。敌寇50000骑兵从万泉右卫奔向豫州大肆劫掠，又30000骑兵进入平鲁南城，因失势停发半年俸禄。十年下，改任督管漕运，不久间巡抚江北。宦官刘允去乌斯藏取佛，经过从兰峡境入见，辞谢不见。刘允需要船500余艘，一夫1000余人，从兰飞章上书极力陈述其危害，没有答复。任职4年，因是触犯兵部尚书王琼，解除漕务，专任巡抚。宁王朱宸濠造反，从兰一阵瓜州。15年，升任南京工部尚书。世宗即位，御史陈克宅弹劾从兰依附江兵。皇帝因从兰一向清廉谨慎，释放不予追究。从兰于是请求退休离去。去世后追赠太子少保。吴世忠，字茂贞，京西人。弘治三年考中进士，授官兵科给事中。两京畿及山东、河南、浙江百姓饥荒，有诏令赈济抚恤，有关部门等待勘察复核。吴世忠极力禁言其弊端，于是逐条上奏新修水利， 恢复长平仓两件事多被实行。随后请求抚恤见文朝殉难诸臣，请求赐予爵位谥号，崇寺庙时并录用他们的子孙，恢复他们的家族，作为忠义的劝勉。奏章下发礼官，被搁置未施行。尚书王树被攻击，请求离职。吴世忠尚书请求挽留他。寿宁侯张鹤龄请求勘察河间次第，其母金夫人又不断请求。皇帝命令派遣使者，吴世忠说：“侯家仰仗亲近关系，岂因与小民争夺尺寸之地？”命部里勘察位置，内臣又记之。内臣未止，大臣又记之。剥削百姓聚敛怨恨，不是国家的福气，也不是外戚的福气。皇帝不听。大同总兵官神鹰、副总兵赵长等借马市之机，令家人以违禁彩绸换马，番人因此擅自进入，私下交换铁器。既已出塞，又秘密派兵劫掠豫州，攻陷马营，转而飘掠中东二路。神鹰等拥兵不救，巡抚刘烨、镇守中官孙震又不据实上报。11年，事情败露，吴世忠前往勘察。尚书详细陈述大同边备废弛、士卒困苦的状况，于是极力进言神鹰、刘烨等贪图利益，畏惧敌人，当无法度。神鹰被革职，刘烨、孙震被召回，赵昶及游击刘怀、参将李宇等都被逮捕审问。不久，刘烨改任大理少卿，赵昶因大理乘务一贯复合，仅降级。吴世忠又极力论说刘烨的罪行，并诋毁吴一贯，皇帝都不问。却李文庙火灾，吴世忠陈述八件事，未能全部采用。敌寇侵犯延绥、大同，吴世忠说国初设72位，军士不下100万，近来军政日益败坏，精兵不能得到1-2万人，这是兵士值得忧虑。太仓的储备本来用以备军，近来支费日益广泛，一用日益增多，倘若新失10万，犒赏赐予无所取给，这是粮食值得忧虑。正统几次之变，还有石亨、杨洪近来所用的李镐、阮兴、赵昶、刘怀之辈先后都失败，现在王喜、马生又因失势上报，这是将帅值得忧虑。国家多事，大臣有以振服，近来中正之事多被排斥，贪婪庸碌之人得以存留，既缺乏匡救济世之才，又昧于去旧之节，怎能震慑强敌，壮大国势？这是任人值得忧虑。政事多乖违，百姓日益皆怨，京郡疲于利益，金民苦于催苛，积淀百姓期盼恩泽尤为迫切，反而使他们不乐其生至此，临难谁与死守？这是民心值得忧虑。天变屡次征兆，火灾频繁发生，云南地震压死10000余家，大同马灾倒闭2000匹，这是天意值得忧虑。希望顺应好物以收人心，肃清念虑以回转天意，派遣文武重臣经营筹划宣府大同，以整顿边防，策免诸臣中不孝者，而启用素有才望之人，如何乔新、刘大夏、倪岳、戴山、张夫华、林俊等人以担任国事，则贼寇将望风远逃，而边境可无忧了。皇帝因言论多诋毁，严厉责备他。不久请求在大同增置台铺，以闲田给军士耕垦，不征收其税。江西年纪到起，请求遴选巡抚，罢黜有关官员中的贪婪残暴者，又请求修筑京师外城，有关部门多采纳其建议。再升吏科佐给事中，擢升湖广参议，因事降职为山东佥事。正德4年闰9月，召为光禄少卿，随即改任上保司卿。这年冬天，与通政从兰等出京管理边地屯田，吴世忠前往冀州。